各位听众，2019年春夏之交，香港政府努力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在香港社会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民间抗议浪潮。自6月初起，形式各异、规模不等的各种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在香港遍地开花。与2014年时的争普选雨伞运动不同，这次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不仅几乎触动了香港社会各行各业的不同团体，而且也明确彰显出港人对香港尚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立司法体制被北京彻底侵蚀的担心，和他们对北京政府的极度不信任。面对这场搅动香港整个社会的运动，那些近年来自中国内地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他们如何自处？他们是否仍能像在雨伞运动中那样置身事外？数据显示，自1997年以来，大约百万内地人移居香港。在这次反送中运动中，有人参加了支持港府、支持警方的示威活动，也有人直接与港人一道走到了抗争的最前线，但更多的新移民选择了低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十年前移居香港的年轻人 Johnson 谈谈他对这次反送中运动的观察。五年前您曾在香港呢关注了大规模就以青年人为主的这个雨伞运动，那五年之后香港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持续不断，那你对香港再次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是否感到意外？
我不是太意外，说老实话，因为五年之前这个占中运动，人数也很多。虽然到最后这场运动，当然外界有各种解读，有的说失败，有的说没有结束，诸如此类。但无论如何，这种群众运动的模式或者说它的精神内涵，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所以说，其实你反观这次反送中的运动，你会看到他们无论是在形式上也好，无论是在发动群众的各种各样的途径也好，和几年之前战争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比如说什么？
而且他们的参与，比如说参与的人群，有很多都是年轻人，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当然你可以说这次反送中的运动，多了很多中年一代，甚至有部分是上了年纪的香港人，但是毫无疑问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年轻的人。这批年轻人当中很多是参加过之前战中运动的年轻人，当然也有一些是这次新加入到这次反送中运动的这些中学生。所以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参与的群体，他们的抗争的方法，甚至包括很多抗争的理念，其实是有彼此相关联的地方的。
怎么理解香港的年轻人如此积极的、如此投入的参加到这种抗议运动中？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中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似乎比上一次的雨伞运动中的年轻人更加的坚决，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更一些人也显示出更激进的一种立场。
这次反送中的主题和上一次战中的主题是有一些微妙的不同的。那战中其实主要是雨伞运动，主要是为了争取香港的民主。那这次反送中的运动其实它的主题不光光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它更牵涉到香港的法治的问题。虽然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做了很多的解说工作，但是似乎这些解说工作没有办法说服很多人的内心的各种各样的疑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送中这个条例草案通过了以后，香港的法治就可能会荡然无存，甚至可能很多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当一个人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当一个人对于这个曾经非常成功的地方的一些最基本的成功要素可能会面临流失的时候，这种激烈的反应是可预期的。
这次抗争者表现出如此的决心和坚决，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抗争的机会，你怎么理解他们这种感觉呢？
所以香港社会有一种叫 end game 的这个词汇，就像你刚才所说最后一次抗争的机会。这种情绪我相信是在立法会二读草案那一天，那次警方第一次用催泪弹来驱散示威的群众，这一次是最为强烈的，是最为顶峰的。那当然到了后来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那香港政府也撤回了，也没有说撤回，只是说寿终正寝这个草案。所以说这种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自己的理解是没有六月十二日或者六月十三日那段时间那么强烈。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一次已经是他们已经豁出去了，有一种豁出去的这种心态，在这边，这是有可能的。
抗议活动已经从六月初开始以后就始终没有停过，有大规模的周末的集会，也有平日的小规模各种形式，在各地不同地点的这种就真正是香港人所说的那种所谓的遍地开花。那么走到这一步，现在是不是已经走到一个节点，一种危险的节点？下面这个局面会可能会朝哪个方向走呢？
其实我想走到现在这个节点已经谈不上危不危险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整个社会已经这个冲突相当的严重，而且如果我刚才这个看法是对的，也就是说抗争者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豁出去的一个心态，那接下来的抗争活动朝向的发展，它发展可能的方向是几乎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楚。而且这一次抗争运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像战争，他没有一个大台，所谓的大台就没有一个指挥者、领导者，也没有一个起统领、统筹作用的一个这样一个群体在。很多时候，现在抗争者的抗争手法都是通过网上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大家都联系了起来，突然的形式、突然的决定，他们所谓叫民主决策，在这样一种全新的一种社会运动的模式下边，没有人有水晶球可以说去预测他们接下来会朝哪个方向走。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香港很多人参与这场反送中运动，他们的心里的愤怒，他们心里的绝望表露无遗。当一个人在愤怒在绝望的时候，他的一些要求，可能他提出来一些要求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是不是接下来的事情会变得更加的激烈，是不是接下来的事情会变得更加的难以预测，我想这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无论是政府方面也好，还是抗争者方面也好，大家之间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合同点，没有办法进行持续有效的进行沟通。似乎抗争者会觉得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政府的回应，可能政府里边的某些官员或者抗争者有一些另外的一些想法，这样的情况是会非常危险。
而且这次运动明显的虽然是以年轻人为数最多，但是好像它涉及与雨伞运动一个很大不同，它好像也是涉及的面非常广，不只是青年学生，也不只是泛民主派阵营的支持者。
其实这次反送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光光把整个香港社会当中原来亲泛民的这批群众给动员了起来，这么大规模的游行也好，后续的所谓各种各样的抗争活动也好，其实你会看到这么大规模的人群里面，它包含了很多原本是亲建制的。如果只有泛民主派或者说亲泛民主派的群众参与运动，这样运动的规模绝对没可能这么大。我们看到动不动都是上百万的游行，我相信这样的游行规模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得到这样的例子出来。所以说这么大规模的游行，非常清楚的显示这种不满，我刚才说的那种不满，那种失望，那种愤怒是整个社会的。既然是整个社会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一种情绪在，那这种能量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这是政府也好，或者说当权者也好，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危机持续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缓解放松的迹象。几天前呢，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呢流露了那么一句话，不排除解放军干预的这个可能性。舆论都在关注，那北京是不是真的会派出军队去就收拾现在的这个局面？
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我想派兵当然是一个选项，当然它有一些其他的选项，但是无论它做哪一个选项，我想北京政府需要明白一点，它的代价是什么。很显然派兵所可能引发的后果会是难以预料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无意去猜测北京政府的想法，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逻辑来讲，无论做什么样的政策选项，我们都需要考虑我们最后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对，但是国际社会你觉得会在北京政府确实出面干预的情形下，觉得国际社会现在会对这样的干预有所反应吗？
我想香港是一个 在中国国土境内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它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在于，香港是不光光中国的利益，而且是全世界各国的利益的交汇之所。这种利益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说很多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中国的很多国策也需要香港各种各样的配合。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西利益汇聚之所，当这种很微妙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形式的连锁反应，这是可以预期的。我相信无论对于谁来说，在香港要做任何的决策，都必须要小心，因为这可能不光光会损害到自己，也可能会损害到别人，损害到整个在香港，包括在香港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
在香港呢，有不少的从中国内地去的新移民，他们在香港或者学习或者已经在地工作。那面对这样一种搅动全社会长时间的抗议行动，这些从内地来的新移民，据您的观察，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
从传统上来说，内地新移民其实是一向是比较亲建制的，也就是说比较和政府同调的。但这次我观察到有一些新移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可能自身的利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关注会受到威胁，所以说有很多新移民走到了大游行里边去，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移民走到各种各样的抗争运动里边去，这是和以前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不久前在7月21号在元朗地区就是游行活动之后发生了很暴力的事件。
元朗那个事情我没有在香港，但是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报道，各式各样的，包括在香港或者说其他地方的报道。有一种说法是这些袭击普通市民的白衣人有各种各样的黑社会的一些背景或者说联系。我也不想去猜测香港政府或者说警方在这次侦查事件当中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但很显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幸的。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在香港如果说黑社会无差别的对于老百姓去进行袭击，这种袭击的程度甚至可以用恐怖袭击这个词汇来解释。这种事情发生在香港，而且是黑社会参与其中，无论是他们自发的还是有人在背后指使，这无疑在香港社会是不可被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元朗事件发生了以后，香港社会的反应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这种强烈的反应最终的受害者是谁？可能警方是受害者，因为很多人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警方，但是更大的受害者可能是香港政府，甚至是可能是北京政府，因为这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公信力，也可能会丧失我自己在本来支持你的这批香港人中的名誉，这种支持度可能都会因为那次事件而发生彻底的转折。所以我想说，这次其实反送中运动一连串的运动发生到现在，在香港社会发生了很多非常有极深远意义的一些转变，我们称之为叫范式转移。比如说这次警方在各种各样的示威活动中有很多很活跃的一些声音，但这些声音也招来了很多社会上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前所未有的一些抨击和批评。这种批评毫无疑问打破了很多香港人心中警察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香港的法治它背后的维护者很大一部分是香港的警方，它有很重要的维护法治的角色。当法治维护者现在被各种各样的指责铺天盖地的指责淹没，说他在知法犯法，甚至更严重的指控说他警黑勾结，那当执法者的形象或者说法治维护者的形象被彻彻底底的打破了以后，被彻彻底底攻击了以后，这个法治又怎么来维护呢？这次反送中运动，我想很多人在讨论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或者说现在怎么来处理收拾这个烂摊子。但是很多时候我想，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去收拾会或者说是可以去解决的。当然香港现在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人有水晶球可以去预测下一步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这次反送中运动在香港的历史来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我相信它对于中国对于香港本身还是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参与者来说，它的影响也将会历史性的。正是因为它这么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无论是谁，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政府官员还是执法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抗争者，我们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处理每个问题。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内地移居香港的年轻人 Johnson 的采访，谈他对雨伞运动五年之后发生的反送中运动的观察。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Buli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